在座的有啊，今天谁是单身的请举手好吗？单身的没有关系，你不要客气啊，谢谢。嗯，我们接下来谈的是一家之主，当然是好像对已婚的来讲比较实用，但是呢对单身来说，好的预备就是成功的一半。所以呢今天在这边听，虽然可能说啊我影子也没有哈，就是对象都不知道在哪里，但事实上今天很多啊家庭婚姻的悲剧就是因为人没有预备。前几天我到原百买了一家啊买了一件这个传真机啊，拿到办公室呢把它装上去了，发现呢结果没有说明书，结果不能够操作，并且我再打电话回去他们要再补一份给我。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家电啊，不管什么洗衣机啊、电冰箱、录影机、录放影机，什么什么机都有说明书，但是只有一样没有说明书，你知道吗？做父母亲的没有说明书，好像船到桥头自然直了。可是呢今天很多却是歪歪扭扭的，没有办法直起来，很多的家庭悲剧啊。那么所以今天啊，各位单身的在这边听啊，是非常有意义，为你非常感谢神，你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啊，事先预备自己。那么讲的一家之主是讲父亲呢，在座的是做太太的请举手好吗？啊，这一晚我今天怎么要来白做一个小时啊？其实不会啊，啊，有成功的太太啊，她有成功的丈夫，啊，有成功的丈夫，她有成功的妻子，但成功的母亲才会有成功的父亲。一个家是一个最小的团队，最小的公司的，什么都要，有仓库管理、财务管理、人事管理，很多管理都要，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小公司。因此需要团队来合作，所以在这里啊，我讲一家之主呢，不是帮助你回去可以跟你的丈夫评估一下，哎，到底你有没有做到父亲的角色了哈、啊？大概几分及格不及格这样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听完了以后，你可以帮助他成功，可以帮助他称职。我说过，如果没有称职的太太，就不会有称职的丈夫。今天我出门的时候，我太太问我说：“哎，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啊？”虽然我家里面有两个小孩哈。啊，我说你留在家里，他说我很高兴能够不要跟你一起去，他说他会坐在台下会替我紧张啊，其实不会，我们很希望都能够一起出门的。夫妻之间要能够互相配合，那么在教育子女上面才能够事半功倍。因此虽然是做太太的在这里听，你知道好可惜今天我丈夫没有来，没有关系，你听了你也可以帮助他，可以协助他。任何一个人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，也不是自己来啊，特别在家里面的角色。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哈、啊，哪里有爱？我坐在台下在想，若见一个人如果要发财啊，一个如果一个人商品可以卖啊，就卖爱哈、啊，一定是发财的。一个百货公司说这里有爱可以买，一定很多人来买的。很可惜爱不能用买的，有钱没地方买。这种爱是自发的，爱是一种超然的能力，人需要爱。那么在父亲的这种角色里面也是很重要的。今天谈到父母，确实刚才那位啊仁兄哈，他这个演出来是我相当颇有同感。做父亲真的是不容易，尤其是父母亲，这个职位是没有薪水的，不能够代替的，也不能够说辞职不做啊。如果今天在这个公司我做得不好，我顶多递个辞呈上去说我不做了，一走了之。今天做父母的不能够说，哎，我这个孩子不听话，算了，不做，登报声明作废，没有，不能够这样做，你还是要干到底，还是要继续做下去，这是一辈子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业。在92年啊，9月13号，《联合报》上面副刊上面登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家庭是一个不可失败的事业，家庭是一个不可失败的事业。很可惜，今天很多人事业成功了，可是在家里面却是非常的心酸，非常的痛苦。有一个校长曾经在一个亲子的座谈会里面啊，听完一个亲子座谈演讲完了以后，他跟听众们怎么说，他说我在学校是一个很成功的校长，可是呢我在家里面却是非常失败的父亲啊。他有一个儿子大专联考考上阳明医学院了，应该很高兴对不对？结果这儿子拿着成绩单跟他爸爸讲说，老爸，我已经为你考上阳明医学院了，你高兴了吧？老爸成绩单一丢说，从今天开始我要读我自己要读的学校，我已经为你考上了，你满意了，但是呢我明年要重考，考我自己喜欢的 啊，这位老父亲非常的感慨啊，他说我在学校里面是一个很成功的校长，但是在家里面没想到父子之间是无法沟通。做父亲的角色非常的重要。不久以前我常常注意到报纸上有登到那个枪击要犯啊，什么温景龙啊，还有一个姓李的啦，我们本家的哈。当他们被捉的时候啊，记者都问他，你现在最想看的是谁？你猜他们都说谁？妈妈。啊，我现在讲爸爸到哪里去了？哇，连这些枪击要犯的心目中爸爸都不存在了。当然各位笑，但事实上这是在家里面很多的一个啊，最近在家里面我们发现很多的困难里面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，父亲的角色在孩子的心目中缺席的。可在一个公司行号里面，如果今天有董事长一个总经理他辞职了，空缺的，马上就有人递补上去，要不然就是一大堆人排队等着那个位置。可今天父亲在孩子的这个心位里面如果缺席了，有空缺了，永远是空的，没有人可以替补。所以今天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的重大。但今天我们国人的观念里啊，男主外女主内，常常把养育教育孩子的事情就交给女性，交给母亲，交给做妈妈的，交给太太的，以至于呢在孩子的心目中这个父亲的角色是缺席的。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，今天很多的问题也出自这样的情况里面。所以父亲角色是很难为，很不容易，但呢也没有办法推卸，没有办法推卸，很重要。那么在一个家庭里面，我们需要扮演一个正确的角色。就对父亲来讲，他怎样在这个父亲的角色上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怎么样正确的来扮演这样的一个情况啊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叫厘定优先次序。厘定优先次序，各位在外面的事业里面，各行各业里面都有它的先后次序。我想各位在外面上班，你到公司以后，你一定要先做什么，晚做什么，一定都有很好的训练的。可是呢，今天我们在这种人际关系里面，在家庭当中，我们忽略了优先次序，所以我们就穷于应付。有电话来，今天不是打高尔夫球？好啊，去打高尔夫球啊！结果儿子等说奇怪，你没有告诉我说你今天要陪我去考试，怎么朋友来要打高尔夫球你就去了？就混乱了，就混淆了。所以第一个重要的扮演优先的次序，厘定优先的次序。那么什么叫优先次序呢？就是你看重，你愿意安排在时间表当中，你会做取舍，这个意思。那么一个人的最高优先是什么？就人来讲，一个人最高的优先是和神建立个人的关系，这是第一步。一个人和神有了正确的关系以后，人生才有正确的方向，正确的方位，生命才会有意义啊。除此之外，接下来呢，在人际关系当中啊，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哈，第一个就是优先次序就是家庭，第二侍奉或者工作，第三个才是社交活动。布希的太太巴巴尔，她有一次在卫理女子学院，她讲，她说，啊，对那个年轻人呢、啊，年轻人说，她说各位在座的也许你现在不会了解，不过当你到我们这种年纪的时候，你回顾过去，你不会因为你没有做成一笔生意而后悔，但是你却会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和家人相处而后悔。这意思就是说，让我们看见家庭的重要，这是我们一生当中。这是一个最值得也最需要投资的一个事业，家庭，然后才是工作，才是社交。我有很多的朋友，有时候他们啊会做太太，从我们会从太太那边听来一些声音哈、啊、有些太太说，哎呀，家里忙得要命，工作忙得要命，结果居然他跟朋友去打高尔夫球去了，这就变成社交活动，成为比家庭还第一优先。那么在家庭当中，我们要确定优先次序，如果没有这个优先次序，那家庭就一团乱了哈。在家庭当中，优先第一个优先是谁？我们的配偶。所以圣经说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个意思不能不只是说我们要结婚而已，也说明了那个婚姻里面的优先次序，很重要的优先次序。 如果没有这样的优先次序，我们会非常的混乱，这个捉襟见肘，忙于应付。第一个是我们的配偶，如果你是丈夫，妻子就是我们第一优先，如果是妻子，丈夫就是我们的第一优先。第二个优先是我们的子女，第三个优先是父母，第三个优先才是亲戚朋友。我知道很多人家庭的苦恼就是因为亲戚朋友卡在里面。有一对夫妻，他们经常吵架，就是因为他的太太经常把钱拿去周济他的这些兄弟姐妹们，而这些兄弟姐妹又是游手好闲的人啊，所以那两口这个没有办法和睦相处，就是这种本末倒置。父母列在第一、第三优先，并不是说不要孝顺父母。各位，圣经里面十诫就告诉我们，当孝敬父母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那这样是不是有冲突呢？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意思，就是说，我们结婚了以后，不要利用父母的时间，不要利用父母的金钱，以至于父母干涉到我们整个婚姻的运作、家庭的运作。各位，那是相当的混乱，非常的困扰。我认识一对夫妻，在他们刚结婚的时候，经济上非常的困难。这男方的家长出一笔钱啊，让他们盖一栋房子，非常漂亮的。那么女方呢，不甘示弱，也出一笔钱，让他们盖了车库。今年暑假夏威夷我们去他家，哇，居然三个客厅五套卫浴设备，就像一个小招待所一样的啊，真的是豪华。那么既然这么豪华，那么男方的家长呢，偶尔就要去夏威夷度假，就去住一住。女方说：“哎，奇怪，他可以去住，他有出钱，我也有出钱啊，我有一份股东啊，所以他们也要去住。”结果这个要争下去住，那个要去争下去住，最后争到后来，两个夫妻要离婚。最后经过好朋友的劝告，告诉他们说：“既然你们现在经济情况已经好了，把所有父母出给你们的钱全部退还给他们。”他们就这样做了，终于平息了离婚的一个危机。配偶是我们的优先次序，就是我们看重，就是父母是我们不要利用的一个对象。那么在子女和配偶当中，配偶是我们第二身，如果没有这样，子女不知道何去何从，而且他们会钻法律的漏洞。如果父母两个夫妻两个不一致的话，也就是说我和我的儿子，我两个儿子，一个国中一年级，一个国小四年级，我们到搜狗去逛街哈，大概快傍晚了回家了。大儿子说：“哎，我们在逛街，好不容易来哈，吃过晚饭以后再回家吧。”哇，那么两兄弟就这样争取了。那么他们也知道，如果我做了决定，我的太太不会反对，所以那我太太说：“我们回家吧。”那我儿子就提出让爸爸做决定。他们知道，只要我做了决定，他们这个任何人就没有话说这样的，因为我太太非常顺服，只要我做了决定，他就接受。哎，为什么要回家？因为已经差不多时间差不多了，很累了，应该回家了。这样，而且在外面花钱，妻子不需要吃的不营养又贵。哇，他们六只眼睛瞪着我，看我怎么办呢？最后决定说，我裁决我们回家吧。哇，这两个这个大人说，为什么要回家？爹地，你为什么要听妈咪的话？他很聪明，他就抗议了，为什么我听妈咪的话？那我要跟他解释，我说你说不是我听妈咪的话。我说妈咪是我的第一优先，她是我的太太，她是我的第一优先，她的意见我需要了解，当然我会评估哈，什么是最好的，这样才会做决定。但是我相信我太太的考虑不是随便乱发的，所以呢，虽然他们不高兴了，我也做决定了，最后还大家一起回家去了。回到家以后，我太太就做了晚饭，大家一起吃饭，我大儿子又发表意见，他说还是在家里面吃比较好，妈妈做的比外面好吃。我在孩子面前我要示范一个，让他们知道说太太就是我的优先，我不能无缘无故跟太太来作对或者唱反调，而且我需要尊重，要看重她的意见，并不是我听太太的话，而是我尊重，需要在子女和配偶当中之间我们一个优先次序，让他可以了解他们不是可以随便在当中起哄的或者钻法律的漏洞。小孩子非常聪明啊，等一下我还会提到，这个在家里面是非常精彩的这种一个这个游戏环境、游戏空间。那么定优先次序的时候，这样我们就知道怎么取舍，怎么样来安排我们的活动。那所谓优先次序，并不是说那好了，我一天到晚就在家里面大眼瞪小眼，不要上班，优先嘛，就留在家里啊，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？ 各位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。优先次序的意思就是看重，当你有个决定，你会想到你的家人的看法怎么样，你的太太的想法是怎么样，他会怎么样的决定，你要不要和他商量，有没有和他讨论的余地，这是第一个。那么在有活动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优先考虑到他们有没有参与的机会。我经常有机会出国，那么到处我当然都是出去开会，那么当地的地主当然会啊多留几天吧，既然来了机票那么贵，好好的玩一下再回家去吧。我说对不起，只要我妻子和孩子不在身边，我就要回家了。所以每次开完会，我就是一定下一班飞机就回家了。为什么？我把正当我应该工作的工作做完了，我一定是先想到家里面回家，这就是看重的意思。那有时候在我们的活动很忙的时候，当然就会要取舍，会有安排的。那你优先把一起考虑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了解说你看重他们，你是得把他们列为第一优先。有时候我们在假期里面会接受邀请去演讲，有一年一个医学院的退休会在南投，刚好是这个清明节，这个年假，这个国定假日，那么我孩子他们也放假，当然他们最希望能够跟父亲再去玩是最好了，可是我又接受了这个演讲的邀请，所以我就跟他们商量，我说铁弟今啊329我要到南投一个演讲，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，那我们可以一面开车一面玩啊，那我也可以去那边工作这样的，那你们也可以决定选择在家里面啊，在家里面陪妈咪，妈咪陪你们，你们可以在家里面玩，也可以在家里面做功课，你们的选择是什么随便你们，结果他们说选择跟我们一起去啊，这就是把这个涵盖在一起的，会加以考虑。当然有时候还是要分割的时候，平常现在暑假我礼拜天下午大概比较没有安排，但是九月份又有安排的，就是礼拜天下午我有固定的这种训练会讲习会，那么过去一年里面礼拜天都要到士林去讲习，可是呢我孩子们也是礼拜天下午才有空啊，早上去上教会，下午也是有空，希望能够家庭时间这样。那当然我和他们在一起也是也希望能够多一点时间跟他们在一起，可是有时候工作已经安排了啊，这就变成要取舍的时候。可是孩子们他们知道我平常不是这个样子，我只要一有时间，我愿意抓住时间安排时间跟他们在一起，所以呢他们能够接受。有一天他说，爹地你要不要陪我们到玩具玩岛城去玩，我说对不起，我今天下午1点我就要到士林去了。我说这样啊，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我送你们去，然后呢我就去士林玩了以后再回来接你们，然后我们一起吃晚饭。哎，他们说很好啊，这样的主意不错啊，所以我就送他们去了，放下来，然后就去士林。晚上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太太告诉我，她说：“那个大儿子啊，他说啊，爹地真了不起，这么忙还愿意陪我们，还送我们到那边去玩。”孩子心里面他会感谢，他就不会觉得你是把我们放在一旁的，把其他事情都弄好，剩下的才给我们。其实刚才那位先生他比较，这个在公司里面忙得要命，累得要命，哪有剩下给孩子的？我在家里面已经非常累了，没有剩余的精力了。所以我们需要，当我们厘定这种优先次序的时候，我们会加以考虑，加以安排，那么能够在孩子夫妻之间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。当然我知道时间是不容易，因为这个现在社会的脚步很快，时间非常的匆忙，其实我们只要一点点的时间就可以了，等一下我后面还会提到。那现在主要的部分我先提醒，就是我们要优先次序，第一优先家庭，看重家庭。第二个优先次序是配偶是我们的第一优先，然后才是子女。所以既然配偶是我们的第一优先，所以第二个在扮演一个正直的父亲的角色上面，第二个重点很重要的是要发展良好的夫妻关系。覆巢之下无完卵，单亲是不可能和子女之间有很好的关系的，那是一个不平衡的一个不完美的一个环境。常常我看到一些夫妻吵架，他们最后走上离婚的前面一句话都说什么，我没有你我可以过得很好，其实不好，没有一个人过得很好。到目前为止我只接触一些离婚的这个这些夫妻们，没有一个人觉得过得很好。所以第二个，我们要发展良好的夫妻关系，没有良好的夫妻的关系就不会有良好的亲子关系。一个家庭夫妻不和，一个儿子读建国中学， 他见到他父亲的时候，他就跟他父亲讲了，他说我以你为耻，就让你血液留在我的身体里面，我觉得非常羞耻，这样跟他父亲对抗，这样他站在妈妈那一边。另外一对夫妇也是感情不好的，女儿一天到晚跟妈妈唱反调，妈妈稍微一说，她说好了吧，你要不要，你为什么一天到晚要这样唠叨，像唠叨爸爸一样唱反调。母亲心里面呢非常的爱，可是呢却是非常的受伤。对，我想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家里面，在家庭里面非常的普遍的情况发生。也是我太太她到一个地方去演讲，讲完以后她讲夫妻关系啊，有一个太太来就问她说，我的孩子有问题怎么办怎么办，就问她一些问题。然后我太太就跟她说，她说今天我们谈的是夫妻的关系哈，你怎么会问你和子女的关系这样。这位太太回答她说，哎呀，我们夫妻啊已经无可救药了，从孩子开始吧。其实是不可能的。有一个已经离婚的太太，她每次为她的一个小孩子大概三岁吃饭的时候，她不吃饭了，她气得要命，就掐她脖子这样的。啊，我们就问她说，为什么你要掐你儿子的脖子啊？她说我的前夫啊，他每次生气起来就掐我脖子这样。所以她就反射过去掐儿子的脖子这样的，还好没有掐死啊。发展，各位，我们要做扮演一个正直的父亲，第一优先的，你要花钱花时间去发展夫妻关系。今天我主要不是讲这个，但是我要说的，如果没有夫妻好的关系，没有办法扮演一个正直的父亲，没有办法扮演一个正直的父亲。如果父母亲经常吵架，是非常不可能的。我们有时候左右邻居有一天半夜，晚上我太太在厨房的时候，听到邻居夫妻吵架。后来乒铃乓乓，这个大概不要摔碎什么东西这样，一个小妹妹的声音啊，在那哇哇叫，妈咪啊，爸爸不要吵了，都是我不好，以后我会乖。其实夫妻吵架为什么小孩子不好，他在那里自责，他觉得他带给他们困难，他带给他们问题和麻烦。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孩子的问题，是夫妻之间的问题。所以优先的，各位，如果今天时间不多啊，但是我想各位花时间花钱去买书来看也是有值的，比你去看一场电影要有价值。看电影看一下子就过去了，买一本书来看呢、啊，建立配偶的自信，这个看一辈子还可以享受一辈子。不过这本书只剩下三本而已，这个我今天终于这个争取到三本来啊，下礼拜一还会再印出来，但是太慢了。不过各位可以在外面后面订。发展夫妻的关系，今天说没有好的夫妻关系，绝对不可能和子女之间有好的关系。第三方面，在家里面扮演正直的一家之主呢，叫爱与接纳。爱与接纳的原则，刚才讲到，我说如果人卖爱，一定发财的。如果今天哪一个百货公司说这里有爱可以买，我相信很多人挤破头都要去买爱。但很可惜，这个爱不是用钱买来的。那这爱是无条件的爱，不是因为所以的爱，或者如果怎么样的爱，是不论如何的爱。也是我太太把我的那个小孩子带到面前，就问他说，小琪，你知道妈咪爱你吗？他说知道。那为什么我爱你呢？啊，他说因为我乖啊。他说不是，他说因为我功课好啊。不是。他说那因为我啊会画图。他说不是。他说那你为什么爱我呢？我太太跟他说，因为你就是你，我爱你是无条件的。他说哦，这样啊，那如果我考试考不好呢？他说我还是爱你，这叫无条件的爱。我们过去没有经历过无条件的爱，所以我们就继续遗传那个有条件的爱啊。如果你考上建国中学，我就买一部摩托车给你啊。如果你考上北女，我就啊买一部这个最新型的电脑给你。谁知道北女的会自杀？对，这是一个社会的新闻啊。我不知道这个父母亲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一个怎样的角色，我是没有深入去了解。但是对一个青少年的孩子的心里面，我相信他那个是一个空缺，那是一个空缺，所以他们走上这种不归路。爱与接纳，那需要凭信心，也需要表达。凭信心表达无条件的爱，表达这个你无条件的爱。那么在这个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当中，有几点需要注意，在技术上面的啊、哦，我希望不要讲得太空洞理论，我希望各位能够回去实验的啊，实习的。第一个就是给孩子时间和注意。给孩子的时间，很多人以为说我没有时间给孩子， 确实哈，你没有时间给，可是可能你再想一想看，是不是你不愿意给孩子时间，而不是你没有时间给孩子。有一次啊，我下班回家了，五点钟，七点半我还有演讲，有讲到，我的大儿子回家了，他说：“爹地，你晚上有没有事情？”我说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我讲：“你陪我玩。”我说：“晚上我七点半有事情，可以，我陪你玩。五点到五点半我们去打篮球。”他说：“好，我们就骑着脚踏车到他的国小去打篮球。”其实打到五点半个钟头已经满头大汗了，所以我们就到附近消费里面再喝杯湿热冰红茶，然后回家很高兴吃个晚饭，我就出门了。他们就满足了。给孩子时间，你不一定要给他24小时。第一个重要是你的态度，是不是爱和接纳他？你会不会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孩子哈，这是麻烦事，他这个小鬼、小家伙，孩子变成一种苦恼的事情？可以，这个观念我们要小心啊，不要建立这种观念，好像孩子就是跟你找麻烦的，孩子就是，就好像上帝可以特别要来处罚你，所以派了一个孩子来处罚你。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产业的意思就是祝福的意思啊。既然是祝福，我们就能够在其中享受这个福气啊。啊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叫你的孩子叫小小家伙、小鬼，因为你叫他，你就是大鬼了。所以有时候人家叫我的孩子说小鬼，我说你不可以叫小鬼，因为你这样对我是一个侮辱，你说我是大鬼。我说是是是是，叫小天使这样。给孩子注意。花时间不一定要很长的时间，所以如果你在你的时间表，各位如果在各种工商行业里面、工商界里面很忙，你一定有记事本，对不对？你一定会让你的客户约时间，对不对？那你何不把你这个时间跟你的儿子当作约时间呢？把你的儿子太太当作客户呢？有一个医生的儿子，有一天他到他爸爸医院去挂号，这个爸爸拿到病历说：“奇怪，怎么你来这边挂号？”他说：“如果不挂号就看不到你啊。”这是一个笑话，但是各位啊，做父亲的，请你把你的孩子、妻子的，他们列在你的时间表里面，列在时间表里面填上去。也有一个人问我说：“你今天晚上有没有事情？”我说：“有事情。”他说：“你什么事？”我说：“我有约会。”他说：“你有约会啊？什么约会啊？”我说：“我和我孩子的约会。”他说：“哦，对对对，好。所以如果你有什么事，我们改天，明天再约。”这样的，不是我拒绝。我们改时间再约，这就是给孩子时间和注意。那第二，我们要进入孩子的世界。常常我们和孩子之间有代沟哈，原因在哪？就是我们没办法进入孩子的世界。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叫《爸爸手册》，他提到说，因为很多有时候做爸爸的，他一出生以后，他根本就也没有带过小孩，所以呢，长大以后也不知道怎么样带小孩。所以不能够进入孩子的世界里面。一般来讲，带弟弟妹妹都落在姐姐的这个身上比较多，所以呢，一般女孩子或者就比较容易带孩子，比较容易和孩子相处。可是男性呢，通常比较不会是这样。我有五个兄弟六个姐妹，这是我在我家里面唯一的一个收获哈，就是带孩子。我排行老三啊，只有一个妈妈，所以呢，这个又没有洗衣机，又没有冰箱啊，就是衣服就要拿到河边去洗的。妈妈要去河边洗衣服，谁来带孩子呢？当然就是大家这个带的学长带学弟一样的，哥哥带弟弟带妹妹这样的。那我家里很穷啊，真的是很穷。那么这个没办法去上幼稚园，所以就在家里面带弟弟妹妹。但没想到这个是成为我今天和孩子相处的一个本钱，我能够进入他们的世界里面，能够和他们同理心啊。虽然时代在变啊，但是我也和他们在一起学。所以进入孩子的世界，安排时间，就是怎么说投其所好了。这个意思并不是溺爱孩子，因为你还有你的优先次序，你还有你的原则和价值标准，所以你并不会宠坏他们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进入他们的世界，你和他们是隔开的，这就代沟就产生了。最后他们去找谁呢？找他们同班同学啊，同班同学可能给他们看色情漫画啦、色情书啦，可能给他们吸毒品啦，这些你都不知道。因为他在他们的世界里面，你和他在两个不同的世界，所以你一定要进入他的世界里面。小时候我两个儿子啊，他们常常找我玩，我说好，我找你们玩。玩什么呢？他说玩德州野牛。好，我说玩德州野牛，在弹簧床上面，他们骑在我的身上啊，我就把他们摔下去啊，他们很高兴爬起来再骑啊。还有我们家那个弹簧床很坚固啊， 15年了，现在完好如初。可是呢，后来他们到三四年级了，他说：“爹地，我们在玩德州野牛吧。”他们都是他们小时候很好的回忆这样的。我说：“不行啊，你们这都是20-30公斤了。”而且我说我也老了。他说：“哦，你是德州老牛。”是啊，我说德州老牛不能再玩牛的游戏，我们玩马的游戏好了。所以我们就开始骑脚踏车这样。所以我们家里4个人有4部变速脚踏车这样的，有些是人家是个。什么赠送的这样的啊，他们很喜欢露营，可是又怕露营，为什么？外面太暗啊，又常常这个怕治安不好啊，又怕野兽等等毒蛇这样的啊。可是他们一直在跟我说，爹地要不要去露营，去露营这样。后来就狠下心来买了一个露营帐篷啊，买了帐篷带回家去了啊。他们很高兴，可是没想到出去的时候，他们考虑到安全的问题这样，所以他们始终不能够成行。最后有一天说好，我说你既然那么喜欢露营又怕危险，这样我们在客厅露营，不很好玩。对他们讲，他们永远都是他们的记忆啊。我们当然有我们的体力啊，哈，我们不容易和孩子啊这样相比。我打躲避球都打出我的大儿子了，我没办法接他的球，他就在国小6年级的时候，真的是没有办法，我的手臂受伤到现在还在酸痛，是不能够这样。但是我们可以再创意跟他商量，玩其他的游戏。一起去钓鱼啊，放风筝、其他等等的，可以进入孩子的世界。所以有人问我说：“你现在最大的焦点是什么？”我跟孩子玩，也可以锻炼自己的体力，也可以和他们一起。哦，暑假的时候，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一起去游泳，在游泳池里面一起游泳，花费不大，但是能够进入孩子的世界的里面。第三个，赞美还有鼓励，常说“我爱你”。我们中国人就说。爱在心里口难开啊，我给你饭吃，给你钱用，就是我爱你的代表了。其实不然哈，钱爱并不等于金钱，爱并不等于物质啊。有一个很有名经商很成功的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商人，他每次到世界各地，他就带一个当地最好的这个玩具，最好的礼物带给他的女儿。可是呢，始终他的女儿就是闷闷不乐，他就做爸爸也很难过，就是说为什么我拿礼物给你，你都不喜欢了。他说：“爹地，其实我不是不在乎你的礼物，我在乎的，我要的是你，不是那些东西。所以我们的赞美，我们的鼓励，我们说我爱你，这是有钱买不到，也不需要花什么钱的。但是今天我们很多尊口难开哈，没有办法说出来这样的。不久前我在高雄，曾经讲过这个主题哈。那么一个先生上去回应，他说啊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”他学了好几年，然后有一天他鼓起勇气跟他太太讲，然后太太我爱你，他太太说卖你假仙，他说不要假仙的、啊，哎呀，他说哎呦，所以又说回去了，又忍耐了好几年都不敢讲这样的，啊，过了几年他又鼓起勇气跟他太太讲，然后太太我爱你，他说你真的是 gay 是真是假、啊？各位，也许你会碰壁啊，但是我觉得。我爱你这句话还是值得你说的哈，不管人家觉得你是 gay 仙还是真仙呢，还是值得你说的，太少说了。第四个拥抱，肢体的接触，啊，也是在家里面最少的，现在只能看到这电视连续剧的，啊，影集的，但那些都是非法的，都是畸形的，啊，在家庭里面是最合法的，可是却没有人做。拥抱、亲嘴，这是家里面最需要的。所以各位今天听完以后啊、有配偶的回去功课作业，第一个抱你的配偶，第二抱你的孩子，不管你的孩子多大，不管他难不难为情，那可能对。我有5个兄弟6个姐妹哈、啊、那我说了，我们因为不容易，父母亲分的时间不多了，再加上我小时候又很乖啊，啊，只要姐姐在下面这个唱歌，我就在床上睡着，所以我睡着长大，所以我的头是扁的，特别被抱过这样的。所以有时候我太太要抱我的时候，我还会这样挡一下的。她说怎么样，你要打太极拳了、啊？我都不是我怕痒，其实不是怕痒，而是说我没有那个习惯，下意识的反射动作，她觉得好像很奇怪的样子。到我现在还是这样，我们家里面拥抱的事情已经非常普遍了，已经非常司空见惯的事情了。可是我还是会这样的，所以你想这是很不容易要养成的一个习惯呢、啊。我们过去没有这样的经验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拥抱我们的子女，不管他是男的是女的，拥抱他。 你一报天下这个无难事啊，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，迎刃而解，肢体的关系。第六个，给他适度的尊重，接纳他的特点，不比较。孩子，孩子有不同的特性。你的姐姐考上北一女呢，怎么你那么笨？这样实在是把他打出去了，给他轰出去了，使他的心远离你了。不要比较，你要把他认识到你和你的姐姐是不同的。可能你的姐姐都是100分，你可能都是拿70分或者60分，甚至49分。但是这就是你的特点，虽然我不是很高兴，我不是很喜欢，但这就是你的特点，就是49分这样。那有没有其他方式来帮助弥补他，找出原因来？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孩子才有安全感来改进，来进步，或者来纠正。如果我们一味跟他比较，他只好远离你，跟你保持距离，这安全，甚至他跟你撒谎。49分他改成94分，印章自己盖，找不到自己盖，自己去刻一个，很方便啊，自己盖。老师曾经一单也没有发，没有，老师忘记发了，划不来，划不来。宁可说没有关系，哪怕你考0分，我还是爱你。可能我不太高兴，但是我还是决定要爱你。那我愿意帮助你，看看你有什么困难在哪里。虽然可能他成绩不会进步，至少他不会去走上自杀的路。给予适度的尊重啊，他们是人，我们也是人，我们需要被尊重，我们的孩子也是需要被尊重。我的父亲，我的父亲，我小时候非常以他为耻的，三餐要喝酒。每次回来我们都需要被挨打被挨骂这样子，但是我父亲只有一个好处，这也是给我一点平衡。什么平衡？他在外面的人当中绝对不骂我们，要打带回家打。他也很喜欢带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去介绍给他的同事的，以孩子为荣啊。虽然我们觉得很好像表里不一致哈，但是呢对我们的伤害没有那么彻底，对我们的伤害也没有那么彻底。知道说挨打是在家里打，被骂只在家里面骂而已，无所谓。父亲还是在外面不敢骂我们，尊重我们，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一点平衡，不然我真的今天实在是不会站在这里讲话的。爱与接纳要表达。最后我要讲到管教方面，记得管教和处罚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在家庭里面，当孩子有偏差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处罚，我们要管教，让他们知道说我给你的是管教，不是处罚。什么是管教呢？管教是出于爱，处罚是出于恨。管教为的是要纠正，处罚是为了要给你一点颜色看，看我的权威到哪里。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性质。那我们需要有管教，但是不要处罚。那么在管教孩子当中，第一个我们要以身作则，以身作则。在家里面，在教会，在公司当中，都是一致的，表里一致。我们有任何一点的虚假，孩子们看得清清楚楚，因为他一天到4小时跟你生活在一起。我们任何一点的这种不够光明正大，他们都知道，或者不一致的地方。有一天一个孩子跟他的妈妈讲，他说妈妈，我们要不要搬到教会去住？他妈妈说奇怪，为什么搬到教会住？你是不是喜欢属灵的事情？太好了，这么渴慕，不要，我们经常去上教会就可以了。他说不是妈妈，我看到你在教会里面哇，那么喜乐那么对人有爱心那么有耐心，和家在家里不太一样耶。如果我们搬到家里面去住，可能会搬到教会去住可能会更好一点，是吧？孩子知道你在教会在家里面是不是一样的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或者说我们在和朋友之间的交接交际，和我们和子女之间是不是一样？通常我们会对外人比较客气，比较尊重，比较礼貌，纵然他得罪我们，我们气在心里面不会爆炸。结果回去向谁爆炸？向自己的太太爆炸，向自己的孩子爆炸，结果孩子无缘这个冤枉啊。第二，定游戏规则。我说家里面是一个小公司啊，公司有公司法，一定要管理，要公司管理才能够营业啊，才能够有业绩啊。家庭也是需要有管理啊，不能任其自然啊，一定要有管理。那么所以我们要定家庭的游戏规则是什么，特别跟孩子之间定游戏规则。钱怎么用，时间怎么安排，家里面电动玩具怎么打， 我们平常给孩子，我们他们最喜欢打的是电动玩具，什么超级任天堂哈，哦，他们最疯的就是什么快打旋风哈。现在我才学会这个名词，上个礼拜我还讲错，这个教会的一个小弟弟跟我纠正了，我说旋风快打，他说不是，是快打旋风。我这才内行啊。啊，我们原来规定礼拜三下午可以打十分钟，礼拜六下午可以打十分钟，礼拜天下午可以打十分钟。啊，先把功课做好。我说这是责任，打电动呢是消遣，不是我不准你们玩，我要你们玩，但是我要你们培养责任。所以这个优先次序你们先弄清楚。写完功课以后可以十分钟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家里面会有朋友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朋友来他就会说：“弟弟，我今天可不可以 free 5分10分钟？”啊 ，free， 他说这是额外的哈，这个在规定以外的就是了。啊，那有时候我们朋友、同学、朋友在啊，都不好意思跟他在那边讨价还价，说啊，好好去啊，去啊，去了、啊啊，就慢慢这个 free 也变成经常性的了。说每天回来就不就说放下书包就打了这样的。所以呢，我看不可收拾了。后来有一天我就找他们两个人来说，我们要重新再定规则，啊，礼拜三十分钟，礼拜六下午十分钟，礼拜天下午十分钟，这样同意吗？他们说同意啊，哥哥就走了。哥哥很精明啊，他知道我的话，他就走了。他那个。老二比较憨厚，小学四年级。啊，弟弟，如果我不同意呢？我说你的问题问得很好，如果不同意就没得打。说哦，那我同意同意。所以他们在打的时候，我就放一个 timer 在那里，自动计时的，到十分钟，那卡西欧那种就嘟嘟嘟嘟嘟就会响的，这样的自动关机。当然有时候我会耗时小会啦，延长一分钟两分钟啊，或者把这个命打完，这个再说哈啊。但是呢，至少那个范围，至少他们知道时间到了，就容易控制，容易管理这样的。定游戏规则啊，还有就是说啊，夫妻之间发脾气的时候，两个人可不可以同时发脾气？不可以同时发脾气啊。那如果发脾气的时候是一个人生气的话怎么办啊？有一对夫妻他说，如果夫妻发脾气的话。啊，像在军装一样的，一个人在这边擦玻璃，那个人在那边擦玻璃，两个人相望，一直擦玻璃，擦到笑出来为止，这样。第三，要饶恕和请求饶恕，请求原谅，这是在家里面最不容易的，但是在家里面是最容易犯错的地方，最容易伤害的地方。家是爱之窝，但是家也是害之窝，伤害最容易的地方，最容易伤害，对不对？今天老板刮我一顿，我不会对他怎么样，我要保住我的饭碗，我还对他客客气，是是是是，对不对？回到家里面谁对我不起的话，大吵一架，谁不理谁，谁大家都是平等的，最容易受伤害的地方。所以呢，饶恕和请求原谅是我们在家里面最需要。当我们不愿意饶恕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自己关到监牢里面去，心灵的监牢。那我们如果不会请求原谅的时候，我们就伤害我们最亲近的人，啊，最亲近的人最受伤害，那么他的心就远离你。本来是应该最亲热的、最亲密的人，可是呢，却是最冷淡、最冷漠，所以非常痛苦。啊，家就变成不是你想要回去的地方了，那这是非常的可惜。我大儿子在小的时候，他很喜欢我，所以他很喜欢跟我去上班。那有一天呢，他抓住我的脚，说要跟我一起去上班。那时候我看我时间快到了，然后就一脚把他踢开了，说：“请你找妈咪去啊！”我还说没有说请啊，我踢找你的妈咪。啊，结果这样脚一踢啊，然后他哇大哭一声，跑到楼上去找妈咪去了。我把门砰一声关了，就跑到办公室去了。啊，那天我心里是七上八下的。这个日子很难过，时间很难过。后来回到家里面，下班了回到家里面，看到我儿子坐在沙发椅上，我就去跟他说：“你说对不起，今天爹地向你发脾气，请你原谅我好吗？”然后他点点头，马上跳起来跑去厨房跟他妈妈讲：“啊，妈咪，我原谅爹地了。”他说：“我很惊讶，为什么他跟他妈妈报告一声？”哎，吃完饭的时候，他妈妈告诉我，他说：“啊，其实，在你还没回来之前，我就问你的儿子。”要不要原谅你爸爸？他说不要，我不要原谅我爸爸。可是没想到，一回到家是我先请求他原谅我，啊，所以他就原谅了，他就很高兴，释放了。啊，其实两个都释放，两个都释放了。今天我们在家里面，这个夫妻之间、子女之间的冲突、紧张、尖锐， 很多很多累积里面的伤害在里面，没有化解，没有化解，所以有沟呢也不通了，是吧？越来越远，请求饶恕，还有请求原谅。最后一点我要讲提到，就是做一家之主需要幽默感，制造气氛。这也是一般人来讲没有的，可能对基督徒更严肃一点。我在家里面啊，有个读经祷告啊，这个不敢说点笑话这样的，所以就很紧张啊，很枯燥。家里面大家只好四只眼睛或者八只眼睛盯着电视来看而已，没有那种互相沟通的地方。幽默感是需要的，建立那个气氛啊，这是一家之主需要来安排来设计。如果没有，你可以去多看点这个读者文摘的笑话啊，或者联合报后面当然是笑话啊，或者一些小朋友他们喜欢的脑筋急转弯啊，这都可以来，可以制造那个家庭的气氛。也是一个家庭的聚会里面，我们每一个家庭要出一道菜。那我太太呢很兴奋的去特别去买了牛小排红烧啊，她烧了一手好的牛小排，这个肉到嘴巴就化掉了，非常香，非常好吃。那么那天刚好礼拜天啊，礼拜天早上他好像有去讲到，我忘记了，所以呢他应该是很累，到中午他就要红烧牛小排，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讲，我说你要不要去休息，我来看这个红烧牛小排，因为你可能很累的。他说不用，他可以看这样的。我说好，他就可以看。我说我就去做我的事情了。那结果后来他出来一半，忽然他从门里面，从小孩子房间里面冲出来，他说哎，烧焦了。哇，原来这大事不妙，原来这个牛小排烧焦了。然后他说这个烧焦难道你不知道，你没有闻到？我说我没有闻到，你知道我的鼻子本来就不灵的。他说那你的鼻子是干什么用的？我说我的鼻子是挂好看的。哇，我的两个儿子在旁边笑得要命。我说对啊，有什么好笑，挂好看的、啊、我说我如果把它割掉是不是很难看，两个洞在旁边。我说对对 对，难看的，特别笑。哦，他还说他说不管了，你去处理了。我说两件很好处理嘛，两种方式嘛哈、哦。第一个就是不要带去嘛，不要带那道菜去，再去街上买一道就好了，很方便。啊，要不然带去也可以，就把那个没有烧焦的带去就好了。他说不管你去处理，好，我说我来处理，我就拿个盘子，这个、把高丽菜切得细细的铺在下面，然后呢，把那些没有烧焦的牛小排排得很整齐排好，用保丽龙，用那个保鲜膜包起来，带到家庭里面去。在家里面，我跟他们宣布，我说我们今天的一道菜是炭烧牛小排。哦，他们说真的有炭烧的味道，你们怎么做的、啊？我说这个是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是吧？结果一扫而光这样的。哦，我说我觉得他们这个都吃掉，他们不嫌那个烧焦味。我说不会，他们是炭烧牛排。后来，我其实前天我回到家里面又闻到有那个炭烧的味道。结果我的儿子在喝绿豆汤，他说妈咪这绿豆汤有烧焦的味道，妈妈说不是，这是炭烧绿豆汤。这是炭烧绿豆汤，那锅子今天还早上还在锅子上，还没有，他问我刷了没有，我说还没有刷，多泡点水它就可以刷了，刮掉啊那个烧焦的地方。这个就免去一场世界大战了、啊、幽默气氛啊。那我们需要培养这个气氛，能够带给家里面喜乐。家庭是一个很享受的地方啊，也可以是一个很悲惨的地方，看我们怎么样去经营，怎么样去扮演这种合适的角色。时间的关系说不完，但是各位可以买在世界上面啊，在世界上面可以去买书来看啊。各位今天去考一个驾驶执照，你都要买去交通规则来读来 K， 你要考上医生，你要高考补考，你要买很多的参考书，对不对？今天做一个丈夫，做一个妻子，做一个父亲，既然我们家里面一本参考书都没有，这是一辈子要投资的事情，值得我们花钱去买这书来看。讲到父亲啊，市面上的父亲的书确实是很少，不过今天能够介绍几本给各位做参考。这本叫《危机与协谈》，这是我最近看的一本书啊，今天也带来讲到怎样对孩童青少年这个危机的处理。那、啊、当然这个不只是，他也讲到自杀的危机，或者那个 depressed 那个啊躁郁症啊，或者忧郁的那些危机，怎么来面对？啊，我们都希望能够去请专家啊，哈。当然这是很好，但是各位记得，最专的专家就是我们自己呀、啊。我们当事人跟就是孩子们的父母亲是最专的专家，生活在一起， 只有我们最容易让他们体会到我们的爱和改变。其他的专家都是用钱去请的，有时候都是很难做到完全，所以各位可以参考。那么对于爸爸妈妈呢，爸爸的书没有什么，但是其实可以各位看妈妈的书，也是可以，人都是一样的，原则是相同。所以我今天带来的是妈妈能做什么，这边讲到是怎么样安排我们的时间，怎么样建立那种归属感，自我的建立很重要，其实做父亲的很重要。为什么有人都父亲往外面跑，他就是怕他孩子嫌他不像同学的爸爸一样，有时候就怕孩子们发现他犯错怎么办，所以呢就干脆不回家，躲在外面加班啦、交际应酬啦。其实我们心目中最怕，我们心里面最怕就是说，有天孩子如果发现我不如别人的时候怎么办，或者我犯错的时候怎么办，所以干脆我们就逃之夭夭了，逃避了。建立自己是很重要的。这边妈妈能做什么，谈到这方面。那么快乐妈妈行啊，其实应该讲快乐爸爸行也一样哈。啊，这里面提到是怎样控制愤怒，对完美的这种认识，改变消极的自我对话。那么如果我们有虐待孩童呢，这种原因在哪里，就是起因于不良的自我形象，真实自我评价的根源。那么怎样除去愤怒，怎样不让压力成为痛苦，有效的管教孩子。好，虽然是为妈妈写的快乐妈妈行，即使做父亲也应该看啊，原则是一样的，最好两个人一起看，大家互相交换意见，最能够一致。掌管舌头，怎样让我们的这种舌头成为造就别人、建造我们的子女配偶的一个工具啊。舌头会杀人不见血的啊。这边有两本，另外是最大的功课，一个是弟兄版，一个是姐妹版啊。这是一些人他们在一生里面最大的功课写下来短篇的啊。姐妹部分有一部分是布希的太太也有写，美国总统 Barbara 哈也有写其中的一篇，那么各位等一下在外面可以参考。刚才我提到最重要的，我们要建立和神的关系，心中有爱，爱不来，口难开，爱要从哪里来？圣经说神就是爱，神就是爱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我们才能得到那种超然的能力来认识自我，来接纳自我，来流露出那种无条件的爱。和上帝建立关系是第一要紧的第一步。那也许你要讲说，我怎么样来建立个人和神的关系呢？就是透过祷告邀请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。耶稣在他复活以后，他说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与神一同坐席就是和神有关系的意思。信耶稣成为基督徒就是和神有关系的意思，不是你一天到晚来参加做礼拜就是基督徒了。耶稣在你的里面才是基督徒。那怎样让耶稣在你的里面呢？就是邀请他打开心门。耶稣这样说的，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。怎么样来打开心门呢？你可以借着祷告来打开心门，因为这是凭信心的，不是去医院开心手术的，邀请基督进到心里面来。这个祷告你可以这样说，神啊，我需要你，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感谢你赦免我的罪，求你管理我的一生，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阿们就是诚心诚意的意思。这个祷告就是一个开门的动作，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示，同时也是建立关系的开始。成为基督徒就是从这里开始。建立与神的关系是一下子的，认识神是一辈子，好像我们结婚一样的，和举行婚礼是一下子的，但认识配偶是一辈子的啊。刚才那位表演的时候，太太还是觉得不了解他哈，但了解认识是一辈子的事情。所以我们透过祷告来建立个人和神的关系。那么在结束之前，我要重复这个祷告文。如果你个人愿意邀请基督进到你生命的里面，建立个人和他的关系，你可以一句一句的跟我做这样的祷告。耶稣就根据你的祷告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，开始了你与他的关系。有一个新的人生，经验神的爱，同时能够把神的爱流露出来，活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生命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神啊，我需要你，我愿意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 感谢你赦免我的罪，求你管理我的一生，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亲爱的朋友，谢谢您耐心地听完这节。